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6集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咱们说到，李自成带着明朝太子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，亲自率军前往山海关，意图说服吴三桂共同抗清。而吴三桂呢，却暗中向多尔衮求助，想借助多尔衮的力量打垮李自成。但看到李自成开出的优厚的议和条件，他又动心了，倒向了李自成这边。为了向吴三桂展示保家卫国、抗清御敌的决心，李自成下令大顺军摆开一字龙阵，在关前蜿蜒数里，将士们摇旗呐喊，蔚为壮观，看得那头守关的明军们也热血沸腾，深受鼓舞。不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令李自成没有想到的是，多尔衮的探子也一直跑上跑下的忙个不停。看到这阵势，心想：这是干什么呢？哪有这么打仗的？是搞大阅兵啊！多尔衮也不知吴三桂唱的哪出戏，索性趁大顺军排兵布阵之时，派出骑兵从队尾上，也就是叫一片石的这个地方，来了个偷袭。那山海关附近可都是山岭啊，大顺士兵好不容易爬到那儿，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一股强悍的清军骑兵来，当时被杀得人仰马翻，狼狈不堪。李自成这才知道吴三桂已经和清兵勾搭上了，好生气恼，料定是吴三桂诈降，于是派刘宗敏率主力攻打吴三桂。吴三桂百口莫辩，自知弄巧成拙了，又赶紧向多尔衮求助。多尔衮按兵不动，任由李自成和吴三桂两方人马苦苦厮杀。眼看着吴三桂不行了，就向吴三桂提了个条件，而就是这个看上去不大的条件，彻底摧毁了吴三桂的信心。那么多尔衮提了个什么条件呢？其实这个条件听上去也蛮合情合理的。多尔衮说啊，帮你打李自成没问题，不过你们汉人都穿得差不多，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杀错了呢？这样吧，你让你手下的人身上都挂个白布条，我们就能区分了。吴三桂连声说好。多尔衮又说，我们非亲非故，却要付出这么大代价来帮你，我回去没法交代啊。要不咱们就联姻吧，我把皇太极的女儿建宁公主许给你儿子吴应熊，你就是咱们大清朝的皇亲国戚了，那我们出兵帮你就是理所当然的咯，对不对？吴三桂听了点头如捣蒜啊，对呀对呀，心里还想呢，怎么还有这等好事儿？借个兵吧，还给搭个儿媳妇儿。多尔衮紧接着又说，好，那就请总兵按照我们满人的风俗剃头吧。吴三桂一听愣住了，这一剃头可就不是向清兵借兵了，而是投降了，那汉奸的名儿可就坐实了。要是不同意吧，自己不是死在李自成手里，就是死在多尔衮手里。事到如今，保命要紧，只要不掉脑袋，剃头就剃头吧。
1644年4月23日，刘宗敏率军亲自上阵，与吴三桂的人马厮杀了整整一昼夜。 到了清晨，乌三桂的一支明军不敌投降。就在此时，多尔衮在欢喜岭的威远台上督战，下令清军从南水门、北水门、关中门三路进关，身披坚硬甲胄的八旗骑兵们冲锋陷阵，飞矢如簧。激战了一夜的大顺军拼死抵抗，突然大风骤起，风沙遮蔽了天日，不熟悉山海关地形的大顺军顿时乱了阵脚，数万人被杀，刘宗敏也在混战中负伤。
李自成在小刚埠上督战，看到这情形，直气得血脉奋张，命卫兵把他的兵器拿来，准备亲自上阵，决一死战。卫兵却不肯遵命，死死拽住李自成的马缰，说：“军师宋献策一再叮咛，要保证皇上安全回京。”李自成忽然想起宋献策临走时对他说的话：“这山海关一行是避免不了的了，皇上您就放心去好了。至于结果如何，上苍自有定数，您只要平安归来，尽快完成登基就是了。”难道这宋献策早就知道这一仗必败了？这时不知打哪儿跑来一个和尚，扑通跪到李自成面前喊道：“好，那些身上挂白布手持白旗的汉人不是关宁军了，那是清军，大王您要赶紧躲开他们啊！”李自成知道败局已定，下令余部迅速撤退返回京城。当天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，令他一路追杀大顺军。李自成气愤天英，命人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。回到京城，李自成意外地发现牛金星和宋献策好像已经在着手撤退的事宜了，甚至已经让人把追缴的黄金和宫中库藏器皿等全部融化煮成饼状，以便于搬运。一干大臣们赶来觐见李自成，牛金星再次请李自成尽快完成登基典礼。李自成心烦意乱，他原来是想扶明太子继位，却被个吴三桂把计划完全打乱了。大清已经入关，可能不日就会抵达京城，李自成哪有心思举行这个登基典礼啊？他挥手叫众臣们下去，独自坐在大殿上苦苦思索。恍惚间隐约看见下面还站着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。李自成不由问了一句：“君以为明之寿几何？”刘伯温沉思片刻，缓缓吐出四个字来：“与舜俱止。”说完朗声大笑起来。李自成猛然惊醒，原来自己刚才打了个盹儿，可是这笑声却依然不绝于耳。再一看，站在那儿大笑的却是自己的军师宋献策。李自成吃惊地看着宋献策，宋献策点点头回道：“人生自古就是一台戏呀，皇上您本是前锋星下士，您的使命就是来结束明朝，助下一朝开启的。”李自成不服气地说：“既然是御舜即止，难道不应该是我大顺朝接替大明吗？怎么能让外族来犯呢？”宋献策笑答：“皇上此言差矣，中华大舞台多姿多彩，岂能让一族独揽风骚？当时你方唱罢，我方登场，共同将这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承传下去。”李自成长叹道：“原来我戎马一生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。”宋献策接口说：“
是啊，红尘如梦，当早日了断，请皇上尽快完成登基大典，了却红尘夙愿，日后不妨随我一同修道，自会悟道明理，参透天机。
1644年阴历4月29，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登基，接受百官朝贺，30日即撤出北京。5月初3，北京的一批士绅和官吏出城迎来了新的统治者，骑着马把前额头发剃光的满洲人。自称摄政王的多尔衮下令，将大明皇族，包括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后裔及其支持者全部杀光。不久，6岁的福临在北京举行登基仪式，年号顺治，正应了刘伯温的谶言，大明朝欲顺即止。
据史料记载，李自成率军离开北京后，从山西、河南两路撤退，一路溃败，回到西安不久又放弃了西安，经蓝田、商州走武关。1645年，也就是顺治2年，清军攻打潼关。按理说，潼关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，要守住也不难，李自成却轻易放弃了这道天堑，在江西、湖北等地游走，这是件让后人很费解的事情。据说大顺军离开北京时，搜刮了7000万两白银带走，以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多年的征战经验，要想独霸一方也并非难事。毕竟大清刚刚入关，反客为主，并未站稳脚跟，何况顺治皇帝尚年幼，他的几个叔叔伯伯们还在为皇权明争暗斗，当时也不见得打得过在当地深得人心的李自成。这事儿不要说咱们现在觉得奇怪，就是当时顺治皇帝的亲叔叔阿济格都觉得纳闷。那时候阿济格被封为英亲王，为靖远大将军，亲率大军一路追寻着李自成的踪迹，来到湖北通城的九宫山附近。阿济格早就听说李自成雄才大略，武艺超强，可是怎么这一路打得这么容易呢？阿济格担心其中有诈，就带人把守在九宫山的几个主要入口。这天一早，阿济格刚刚睡醒，就听一个士兵慌里慌张跑来报告，启禀亲王，李自成找到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安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